大家好，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9号礼拜四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，我系黄晓翔。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跟住落嚟嘅新年，除咗大规模疫情让中国人年关难过之外，中国经济再出现新嘅问题。
拥有近300万粉丝嘅微博用户李宁杰早前发文讲述，自己喺深圳用贷款买嘅房屋最近被银行重新估价，结果因为股价下跌，银行要求佢按贷款合同支付差价，总共要向银行支付50万元人民币。李宁杰又引述银行员工表示，以往房价普遍上升，冇人关注房屋股价下跌需要补交差价嘅条款。李宁杰嘅文章引起中国网民关注。李宁杰话系因为楼下业主打六折出售房屋，影响咗自己房屋嘅股价。喺中国房价普遍连续下跌嘅今日，网民担忧如果自己亦有类似遭遇，并且唔能够支付银行要求补交嘅金额，会有乜嘢后果？有国内媒体采访资深银行业人士透露，如果贷款抵押物嘅价值降低，低过银行估价时，法律容许银行要求贷款人提前偿还部分贷款。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12月28号对自由亚洲表示，李宁杰嘅个案系典型负资产案例。呢种情况对曾经历多次金融风暴的香港人来讲并不陌生，但大陆人对负资产了解非常少，这个会带来新的冲击。李少波说，房价下跌幅度高过贷款额，银行可以要求贷款人提早偿还贷款差价，这个反映现在经济不好，贷款人措手不及，亦显示情况很严重，相信其他问题会逐步浮现。经济学者施宁表示，北上广深是中国重要经济城市，对市场状况最为敏感。这次在深圳出现负资产个案，是前一排中国房地产断供潮引发的后续效应，说明中国房地产泡沫距离爆破又近了一些。断供是 1.0 版，但现在的负资产是 2.0 版，当时很多人是因为投资而断供，但现在哪怕是用来住的房屋都出现负资产，说明人民币长期表现不被市场看好。中国银行业的流动性危机，资金流断裂的情况已经蔓延到一个更深的程度。司令说，负资产问题会引发新一波的房地产暴雷。中共当局为救经济突然放开防疫，结果不单止引爆大规模疫情海啸，看起来也救不到中国经济。更恶劣的是，面对中国经济困境，习近平上个礼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，要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，能人回乡，农民工返乡，企业家入乡，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，令他留得低，以及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。这个令人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和大跃进谋产万斤，这些运动造成数亿千万计中国人死亡，无数家庭破裂。经济学家李恒清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，习近平前一段时间躲起来，近日频繁开会，是因为习近平现在对他的执政心虚了，所以找机会想出来露面，而他出台的政策都没有现实的好操作性。李恒清担忧中国这样走下去，只会令经济进一步崩溃，和世界脱钩。CNN 最新一篇报道说，2022年本来是习近平胜利之年，但他却搞和了一切。他坚持清零，不单止摧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，更引发民众不满，演变成历史性大规模抗议潮。之后中共突然全面放弃清零政策，导致确诊病例呈爆炸式增长，令中国脆弱的卫生系统陷入困境。 CNN 说，在这一年，习近平以无形中慢慢破坏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，令自己卷入政治危机中。
2022年将要结束，俄乌战争暂时仍然看不到尽头，甚至有俄罗斯专家提出有扩大化的可能。
路透社12月28日报道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在 G20 峰会中向各国领袖提出10项和平原则，盼全球一起努力让俄乌战争落幕。但最近俄罗斯官方拒绝了泽连斯基提出的这10大条件，强调要和平就必须接受俄方所谓的现实状况，亦就是乌克兰必须承认俄国占领的乌克兰东部4个地区，包括顿涅茨克、卢甘斯克、赫尔松和扎波罗热。这一篇报道说，泽连斯基提出的条件包括俄罗斯撤军、停止敌意行为、恢复原先的俄乌边界，并要求建立特别审判法庭起诉俄国战争犯等。对此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8日表示，如果不将今日俄罗斯的4个领土纳入考量，这样乌克兰是不会有和平协议的。另外，中广新闻29日报道说，俄国官媒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日前曾经透露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最近宣布扩军计划，将俄国武装力量从100万人增加到150万人。俄军军事专家贡达罗夫认为，这个不是乌克兰作战必须紧急解决的任务，而是在准备与北约的大规模军事对抗。贡达罗夫说，俄军需要增兵，主要因为芬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，芬兰领土有可能成为战区，这个不是幻想，而是现实。贡达罗夫还表示，现在几乎没有人怀疑俄罗斯最终会接近波兰边界。贡达罗夫更提出，北极亦可能成为陷入紧张局势，美国亦会想在那里加强力量。贡达罗夫总结说，因此抗军和乌克兰没有直接关系，这个是面向至少未来2至4年的计划，因为乌克兰事态很可能演变成与北约的直接冲突。
美国、印度和日本等都纷纷出台对中国旅客的限制措施，以保护本国国民。但12月29日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，澳洲不打算改变中国旅客入境规定。
最近中国疫情大爆发，但北京当局近日却宣布开放国界，这个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。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就在脸书发文谈到这件事。赤坂明夫说，在目前北京等大城市医疗系统几乎全面崩溃、药品断货，连为过身的亲人在火葬场排队都要托人送礼的情况下，对中国人来讲，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出国，就等于离开了疫情的重灾区，即是大家开始在网上抢夺出国的机票，这样就吓到很多国家。首先作出反应的是意大利和印度，即刻宣布加强对外国游客的限制和管控，紧接着韩国和日本亦作出政策调整。赤坂明夫表示，因为中国很可能出现新的变异株，各国不得不谨慎。比较令人担心的是，台湾决定明年1月7日至2月6日有限度开放小三通，这个或者会是出于印度的考量，或者是来自在野党的压力。赤坂明夫提醒，台湾一定要严加防范，千祈不要造成防疫破口。最近澳洲努力改善与北京的关系，澳洲之前因为批评中共对疫情的处理手法被北京报复。中共在2020年对澳洲的几项主要入口实施贸易制裁，直到工党上台，澳洲积极恢复与中共的关系和贸易往来。澳洲外长王英贤这个月20日访问北京，成为自2019年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澳洲部长级官员。另据澳洲媒体报道，澳洲贸易事务部长法瑞尔亦计划在明年初访问中国。
艺人吴尊近年将事业转移至中国，并举家移居上海，仲曾经大赞中国将疫情控制得太好了，估不到先碰上封城，近日更加表示全家感染疫症。
吴尊12月26日在微博发影片，并配文表示自己是确诊之后最辛苦的那个，几乎什么症状都有，发高烧、发冷、肌肉刺痛、喉咙痛、头痛、咳嗽、失眠， 经过四日奋战先逐渐好转，好多工作亦都被迫取消，真系好辛苦。吴尊喺影片中表示，一家四口全部都阳性，真系被新冠打倒啦。好彩细路仔嘅症状冇咁严重。吴尊建议，仲喺同病毒对抗嘅粉丝，记得多补充水分、养分，更以自身经验建议唔好冲凉。佢认为身体喺发冷发热时，冲凉只会更加难受。好啦，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多谢你嘅收睇，下次再会。